中秋。今天是中秋节，一说起中秋，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月亮。中秋之夜，月亮最圆最亮，月色也最皎美。皓破当空，彩云初散，举家团圆赏月的风俗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结合，使中秋充满浪漫色彩。据《周礼·春官》记载，原在距今几千年的周朝，就已经有中秋夜迎寒、中秋献凉球、秋分夕月的习俗。中秋节吃月饼据说始于元旦，当时朱元璋领导汉族人民反抗元朝暴政，以互赠月饼的办法把字条夹在月饼中传递消息，并最终建立了明朝的江山。对于修行人来说，最大的暴政莫过于烦恼，消除烦恼也是我们特有的一种抗击暴政。1995年，我曾将三十忠告论作为礼物奉献于各位道友，也许多多少少胜过了世间月饼的功效。今年我将新出炉的莲师岔土游记奉献诸位，不知能否再次作为消除烦恼的一剂良药。月饼是圆形的，它象征着团圆，反映了人们对家人能够永久团聚的美好愿望。然而众所周知，在气情世间的风云变幻中，沧海桑田早已显得平淡无奇，一成不变却反而令人刮目相看。古人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又有多少家庭能永保团聚？我们在赏月之余，能否低下头来再次思维人生的无常？壬午年8月15日，2002年9月21日，无奈。法王如意宝在课堂上刚讲完杀人魔王指蛮的故事，我就急匆匆地赶到县城放生。仿佛在一夜之间，县城已建立了好几家屠宰场，使原来弥漫着酥油和糌粑清香的县城笼罩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味。我在其中一家屠宰场买了20头牦牛，在另一家买了13头，加上从别的屠夫手中救出即将送上砧板宰杀的牦牛，一共80条生命。从离开他们赖以生长的熟悉草原，来到这个差点使他们断送生命的地方，他们已经连续4-5天没有吃喝了，饥渴难耐的程度可想而知。大伙儿在得知情况后，连忙给他们喂甘露草料，以经书在其头上加持，并给他们在头上挂上红绳，这预示着他们今生将告别被宰杀的命运，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在草原上安享天年了。众生的业力就是这样让人无法主宰。有一头黑色牦牛，无论我们如何劝说，屠夫怎么也不愿意出售给我们用于放生。首先他以没有肉为托辞，当我们买来肉送给他，他仍然一意孤行，无论我们如何将价码提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当天大小屠宰场的其他屠夫都发愿不杀生，只有这唯一的例外成了当天最大的遗憾。我伤感地看着这头牦牛，它睁着欲哭无泪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我，眼中写满了悲愤，使我无地自容，羞愧难当，实在无法面对它的责备、祈求和埋怨，只有竭尽全力为它念诵咒语和佛号，以减轻它内心的哀痛。今天的县城减弱了一些杀戮之气，但明天惨剧仍将继续上演，这是如何的一个世界啊。壬午年8月28日， 2002年10月4日。南雨，正值国庆放假期间，全国各地的旅游者纷纷来到学院，工作组也加强了这段时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一群来自北京的男女在众多的来客中显得尤其活跃，他们中有国务院的翻译，有新闻单位的记者，也许是他们的行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工作组的安排陪同下，限定了1个小时与我见面的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佛教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其中一位据说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女记者，就佛教中对女性歧视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满。在佛教的很多经书中都提到了女人的过失，为什么佛陀要重男轻女呢？面对这位主张男女平等的现代青年，我平静地回答道，这不仅仅是佛教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整个世间都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女性不能处于主导地位，不是佛教所独有的。放眼看世界，在这么多国家当中，以女性作为最高统帅的国家，难道不是屈指可数吗？回头观过去，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能成为一代枭雄的女人又有几何？在涌现出的无数豪杰中，你掐指算算，女性的分量又有多重？听完我的话，大家不禁莞尔，女记者也低下了深思的头。的确，佛在众多经书中提到了女性的过患，比如女性嫉妒心强、贪心重等特点，这也是大多数女性不能回避的弱点。佛说父母恩德难报经云，世间女人短于智力，易溺于情，生男育女任为天职。因为这些，女性为感情所付出的精力，自杀的比例均高于男性，这就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能设置了重重障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这些不容忽视的短处，而形成了女性福报浅薄的表象。据说最近国家有一个政策，在每4名县长中必须有一名女性，但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时就遇到了阻碍，有的地方实在找不出稍微合适的人选，这难道也是佛陀不慈悲吗？不过在密宗里，女性是智慧的象征，没有男女不平等的见解。如果有一天你真正成为密乘的弟子，就会深刻地体会到高层次的男女平等。对于我的话，他们表现出满意的神色。此时工作组宣布接待时间到了，一行人只得不情愿地离开了接待室。壬午年8月29日，2002年10月5日。黄叶，独对当窗木，看疑三面阴。随着瑟瑟秋风的进驻，窗外的山色已染上了点点金黄。想起去年的此时，我正在九寨沟游览，那里也正是以秋景著称的圣地，各国游人不远万里蜂拥而至，正是为了饱览那些即使印象派画家的神来之笔也难以描绘的秋色。色达，一级金色的坝子，这里也拥有同样的黄叶，只是规模略小而已，但风景并不逊色。如果你用心来关照，每一棵树都是秋景图中最亮丽的一笔，与红色的木屋、金色的坛城、金腾的琉璃瓦相映成辉，其带予人的感官享受是任何世间颜料都不能重现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这里还能感受到佛土的庄严氛围，与九寨沟艳丽有余而庄重不足的景色相比， 实有其难以企及之处。拾起一枚刚刚坠落的树叶，橙色的梭状的叶子在阳光下发出灿然的光芒，虽然它的边缘因为缺水而发暗卷曲，但中间的叶脉仍显示出年轻时代的青绿。我不就像这枚叶子吗？虽然肉体因为年龄的老化发出阵阵抗议，一颗不服老的心仍显出年轻的倔强。然而树叶终将归落尘土，人也必定命归黄泉。对着不能言语的叶子，顿生惺惺相惜之感。比我更胜一筹的是，在叶落归根之后，树叶自己可以变成肥沃土地的养分，人却只能被中阴的狂风吹赶，不由自主地步入后世。陋室当空，当年户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世间的一切都是那么无常，无论你现在如何威风，终将不如一枚树叶。一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得意的？壬午年八月三十日，2002年十月六日，供灯。讲完《贤女经》中贫女难陀供灯的公案，上师苦口婆心地告诫大家，我们应了知供灯的重要性。噶当派的三同门虽然拥有很多佛像，在佛堂却只供奉着释迦牟尼像、佛塔和经书，并不间断地供水供灯。藏地大德参吉巴一生都不间断地在佛陀前供灯，陀嘎如意宝供养三宝也以供灯为主。上师的一番教诲也让我感慨良多。佛说施灯功德经云，有持明灯施佛故，安隐丰足无所谓，豪富自在饶财宝，得胜璎珞及园林，似有燃灯奉师佛，当得睹见佛世尊，见以心变生净心，以欣喜心供养佛，弃舍王位而出家。佛无量智究竟智，具可叹德能化人，于此佛塔施灯矣，其人身光如灯照。某女牛王清净眼，以好灯明照彼塔，得于无漏无上道，其身光明照十方，见四真谛具实力，不共之法亦究竟，得遍见眼成善事，此果皆由不施灯。由此可见，供灯与世出世间均有无量功德。前辈大德们的这些示现，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通过供灯，可以生生世世遣除无明，照亮众生被愚痴黑暗笼罩的心灵，廓清修行道路上的迷雾，重现朗朗之法界虚空。除此之外，妄想另辟蹊径，通过其他世间八法积累资粮，净除障垢，也是难上加难的。希望大家在有生之年，只要有条件，哪怕每天以清净心供养一盏灯，无论酥油灯还是莲花灯，都有无边功德。实在条件不许可，也至少应在十五、三十等特殊日子点上一盏灯，表达自己对三宝的至诚之意。愿智慧之灯长明。壬午年九月初一，2002年十月七日，选择。慈城罗珠在成都买了三车，共计70多头牦牛。为了给他们找一个安乐的家，我放弃了今天的课程，与昨天专程赶至卢货。刚走到肉联厂附近，就听到一阵牦牛的哀鸣。我连忙赶去，才知道这是该厂新购进的80多头牦牛， 他们将于今天和明天全部宰杀完毕。他们被紧紧地捆在一起，旁边是被宰杀同伴的骨架，他们互相用眼光默默地交流着，同伴的下场已告知他们自己的命运。很多牛的眼中充满着泪水，看到此情此景，岂能叫人不为之动容？想起莲池大师的一句话：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残者沙场。今年到目前为止，他们一共宰杀了221头牦牛，虽然与95年4000只羊、3000头牦牛的数字相比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这也是一群活生生的生灵啊。对于苦乐，他们也有与人无异的感受。昨天早上，一些金刚道友听说我要去放生，就纷纷解囊相助，一共捐了10000多元钱，但与购买牦牛所需的款项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顾不了许多，我用了整整一晚上与他们谈妥以进价1.6元一斤，加上出差费、冻库电费、饲养费每斤均摊9毛钱的条件，今天过榜后计算出共计金额17.7万元。想到囊中的窘况，我不得不再用3-4个小时提出种种理由与他们软磨硬泡，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卖价降到了15万元。虽然这个价钱在当地偏高，但生命的价值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我一边与他们交涉，一边从我的记忆库里查询可以调遣的资金。我终于想到了一笔钱，那是道友们给我用于印刷潜力宝库、妙法宝库的10几万元。虽然要承受一些因果的报应，但永明延寿禅师为了放生不惜己命动用国库的故事一直在我心中徘徊。前辈已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表率，不容我有丝毫犹豫。下午4点，我们将这些牦牛以及街上零星收购的一共90多头牦牛打上记号，念经加持后从血腥的屠场送往牧场，使他们得以颐养天年。周围的群众见到这一场景都不由得拍手称快。下午5点，虽然很疲倦，但我们却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怀着悠闲的心情返回了学院。晚上我做了一个吉祥的梦，梦见一群牦牛前来道谢顶礼。早上醒来只觉得神清气爽，周身通泰。喇嘛信，壬午年9月初3，2002年10月9日。拜师。进入深秋，清晨的冰霜像白雪一样覆盖着喇龙沟，寒风乍起，金霜油艳的黄叶纷纷飘落，在地上留下一簇簇金黄。山上已褪去往日炫目的色彩，换上了朴素的灰色装饰，灰冷的情愫在心中蔓延，遮蔽了往日的生机。讲完咸鱼经中的相护品，法王进一步向我们阐述道：在如今时代，必须一直懂得教理的善知识。如今无论上师还是弟子，懂得教法的人如同白天的星星，大家都喜欢具有神通，精通打枪治病、刀法治疗，或者在法会中念破瓦能使人倒地的上师。一些抽烟喝酒、持瑜伽进行、不在乎前后事的人，被愚昧的人们奉为上师。当然佛菩萨度化众生有无边善巧，没有能力的人是难以观察的。此时最可靠的方法是按照华智仁波切的普贤上师言教，或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车书等论点中所讲的，先观察后医治， 最后以信金而获得一团加持的次第行持。米拉日巴曾说，神通仅仅是表象，戒律清净，广闻博学，慈心广大，才是真正的上师法相。按此原则拜师，则不会后悔。否则今天因为神通拜的一位师父，日后自己得不到超人神变，就会后悔甚至诽谤。所以千万不要盲目草率的拜师。上师一席话，如同一阵春风，吹开了我心中灰冷的结，令我与周围的人升起顿悟之感。世间的人常以神通作为衡量上师的标准，从不看对方是否具有真正法相。法王如意宝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是无主见的继续盲从，还是低头反省擦亮眼睛，就看我们自己的抉择了。壬午年九月初八，2002年10月13日，小心。昨晚下了一夜的小雪，外面雪风飞扬，旁边院子的小喇嘛去提水，老喇嘛大声地告诫他，路很滑，要小心。小喇嘛把话当为耳边风，飞也似的跑出去，刚出门就摔了一跤，痛得嗷嗷直叫。善良的人们在别人遇到危险时，时常提醒他人要小心谨慎，但还是有很多人因不小心而引来无穷后患。上师们讲到修行时，也常谆谆教诲弟子要小心翼翼，就是要弟子在行持佛法时，时时警策检点三门，行住坐卧以正念摄持，驱除非礼作义。如果弟子对上师的话不加理会，散乱放逸，就会丧失正念，失去方寸，若因此而走上歧途，就悔之晚矣。薛轩云，成大事业者从战战兢兢之小心来。弘一法师云，青天白日之节义，自暗室漏屋中培来，玄前转坤之经纶，自灵身履薄处得力。也就是说，像青天一般高尚的节操，是在简陋昏暗的房屋中培养出来的，而足以扭转乾坤的才华胆识，却是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小心中来。我们应当像前辈一样，时时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戒备心理，只有这样才能知惭有愧，才能做到谨慎而不放逸，才能成就最终之目标。小心脚下的绊脚石。壬午年九月初九，2002年10月14日，结语。今天讲咸鱼经的最后三个公案，虽然汉文版中的个别公案因为版本的原因而没有详解，但藏文版本中51个公案的传承今天已圆满结束。第49个公案，通过狮子对身穿僧装的猎人升起欢喜心的故事，教导我们要尊重出家人，不能随意诽谤，即使他仅仅穿了一套僧装而不具备内心羞耻。第50个公案，通过一位比丘贪污僧众财产，并恶言辱骂僧人，因此转生于沸腾屎尿之坑中为虫，贤劫千佛都将弟子带于此坑，开始此虫往昔所造因缘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僧众财产应小心守护，不能生一丝贪心。第51个公案，通过年轻比丘辱骂老年德国比丘为狗，因而500世转世为狗的故事，告诫我们不能以旁生的名字辱骂他人。讲完三个公案后， 法王如意宝殷切地说道：仙鱼经已讲解圆满，大家应认真思维经中内容，不能将它抛之脑后。极乐法会以后，我将讲解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希望大家不要到汉地、印度等地游逛，文思的功德很大。如果传闻某人在坐着或站着时圆寂，不一定是成就相，但如果在文思的时候圆寂，一定是成就的标志。堪布热巴在眼睛已看不到经文之后，弘法立身的事业仍然没有间断，他按照别人的念诵继续为弟子讲经，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我曾发愿向他学习，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堪布根加圆寂前两天仍在为人讲经，虽然我现在身体非常疼痛，这绝不是妄语，但也发愿像他一样为人讲经，直至离世。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我有不共的敬传价值，希望能在这个冬天传讲完。文思的机会千百万劫难得，不要断了传承，否则十分可惜。上师的一席话说得十分恳切，表达了对弟子的一片希望。在这群魔乱舞的时代，通过闻听正法来消除邪见十分的迫切，我们应珍惜这个机会。但愿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传讲能圆满完成。壬午年九月十一日，2002年10月16日，不毛。整日忙忙碌碌地处理各种杂物，来不及梳理纷乱的思绪，思想的和田里没有长出一根完整的苗芽。壬午年九月十四日，2002年10月20日，斋戒。今天一位居士告诉我，他正在手持八关斋戒，我连忙随喜，并将自己所知的手持八关斋戒的功德告诉他。住处经中云：恒河等五大河以及大海之水以平可量，手持八关斋戒之功德不可量，与阿罗汉前供养珍宝之功德与之相比，百分不能及一，乃至千百万分亦不能及一。弥勒受记经云：每月初八、十五以及神变月手持八关斋戒者，以持五支教法极为殊胜。宗喀巴大师的大弟子克朱杰在三戒论中讲道：清净手持八关斋戒者，将与弥勒佛之教法中成为眷属，并成就圣者果位。经云：帝释天曰，每月初八以及神变月手持八关斋戒者与我等同。佛曰，汝悟出此言，每月初八以及神变月手持八关斋戒者实与我等同。另外，手持斋戒之功德在三摩地王经、宝切经、药师经、涅盘经、护净经等经中均有广说，有兴趣者可详阅。我们得到这样的人生很不容易，看到手持八关斋戒之功德，作为在家人又有谁不想受持呢？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有的人虽然严格手持八关斋戒的八条戒律，但却在斋戒日频生贪嗔之心，妄失菩提之念，甚至对别人怒目相对、恶口相向。这样手持八关斋戒，即使有几分功德，也会被新的恶业抵减数分。因此，希望稍有智慧的人能以此为戒。壬午年九月十五日，2002年10月21日，空白。 身体不适，大脑一片空白。想起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的一段话：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壬午年九月十六日，2002年10月22日，荒凉。脑海中仍是一派荒凉。如今的四众弟子们都能在上师的荫庇下共沾法乐，如果有一天无常来临，我们是否会变成荒凉沙漠中无依无靠的孤儿呢？喇嘛钦，壬午年九月十七日，2002年10月23日，法会。极乐法会是学院常规的四大法会之一，一般在居士林举行。去年因为法王生病以及其他原因，极乐法会没有举行。今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极乐法会如期召开，时间是从今天起直至31日，一共8天时间。各地信众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呼朋唤友，扶老携幼的纷至沓来。据有人统计，2天前为参加法会专门开来的包车已达10几辆。居士林的阳山上人头攒动，大家都沉浸在无边的法喜当中。法王因为身体欠佳没有到会，由门错空行母为大家灌阿弥陀佛顶，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机会，十分虔诚地听受。法会期间，每天早上8点开始念诵普贤行愿品，中午念诵列饶朗巴的阿弥陀佛极乐洁净修法，下午念诵乔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中间念诵阿弥陀佛心咒，下午6点结束。法会期间要求每人念诵30万阿弥陀佛心咒，在诸多论点中都众口一词地写道：如果念诵完毕并具备四因，必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其四因为临观福田，集资进账，发菩提心，发清净愿。法会为往生四因提供了外在的条件，是否具足内因就看修行人自己了。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如果如法的虔诚念诵，以阿弥陀佛极乐洁净修法以及阿弥陀佛的发愿力，我们一定能往生极乐刹土。夕阳照在喇龙沟上，金色的阳光与红黄的僧衣交相辉映，显得格外壮观。看着令人称羡的繁荣景观，身心不由得为之一振。愿众生皆能往生极乐刹土。壬午年九月十八日，2002年10月24日，慎重。可能因为是法会期间，今天在接待室等候的各地信众特别多，各种聚集事物也特别繁杂，我的大脑也开始呈现出昏沉状态。但人群中一位身穿蓝色羽绒服30岁左右的女士所说的一席话，却如同警钟被叩响之后消散不去的回音，在我耳边久久长鸣，使我惊醒，促我深思。我毕业于上海一所高等院校，并在新加坡取得了学位，学佛后医治过汉藏两地的很多大德。几年前我认识了一位仁波切，并成为他十分器重的弟子。我竭尽全力八方周旋，帮助他建立了一所孤儿院。 通过与他的交往，我学到了很多藏传佛教的教典，从而对佛法升起了不退转的坚定信心。我从心底里感激他，如果没有他，也就没有我的现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一些行为也让我难以接受。每次出门，他都住在住宿费高达400多元一天的宾馆里，在餐厅用餐，他也喜欢讲排场，常常点了价格几十元一份的大菜，却几乎未动。看到剩下堆积如山的饭菜，我曾试图劝说他，作为上师，虽然应该吃好点住好点，但100多元一天的房间条件也不错了，点太多的菜也吃不完，孤儿院的孩子还张着饥饿的眼期待着我们，剩下的钱还可以去放生救护更多的生命，这样浪费实在可惜。每次听了我的话，他在显现上都不太高兴，认为这是他的福报，理所当然。我看过很多书，对密法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坚信这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的方便，没有生邪见，但最终也不得不选择离开他。听了他的话，心里十分沉重。现在很多所谓上师经常在外大吃大喝，肆无忌惮。要知道，出家人享用的信财、王财都是很严厉的对境，如果随意挥霍，后果不堪设想。除了佛菩萨度化众生的方便以外，一般的修行人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应慎重对待，千万不要让弟子生起邪见。关于远离上师，高僧大德们都有不同看法。荣素班智达认为，如果上师性格不好，适当的远离也无妨。扎嘎仁波切却认为，身体的远离也就是心里的舍弃，身体都不愿待在上师身边，心里观想就更不可能。所以即使身体上的远离上师，做弟子的也应该谨慎抉择。作为续佛汇聚的上师，更应护持弟子的信心。如果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令弟子破密乘戒，做上师的是不可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卸掉的，请上师们慎重考虑。壬午年9月19日，2002年10月25日。短信。与我相识与不相识的有缘信士，今天是佛教四大节日之一的天降日，于此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天降日的来历源自释迦牟尼佛成道后，为报母恩，前往33天为母说法，圆满后返回人间的缘起。在今天，无论做任何善事，都能增上无量功德，因此藏地的很多法会都选择在此期间举行。今天也正值五明佛学院极乐法会期间，无数的有缘众生也在共同祈祷阿弥陀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法会结束后，法王如意宝将传讲华智仁波切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该书讲解的内容是一切修法基础的基础，它囊括了一切显密修要，是驱入正法不可或缺之言教，具有不共之一传加持。末法时期，很多修行人因宗派之见染污自相续的缘故，立书己见，排斥他宗，徒增烦恼，弃离正法，这都是未真正领会佛法精髓的标志。我诚挚的建议，无论你属于藏地的格鲁派还是宁玛派，汉地的华严宗还是净土宗，若能放下门户之见，按照此书的次第，从人生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直至最后的往生法， 积诸累寸，循序渐进的修学，对于消除业障、断三毒烦恼、增长智慧、增长菩提心和信心，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愿以法王如意宝重讲此文的殊胜缘起，消除目前此起彼伏的宗派门户之争，使大家树立正知正见，携手并进，解生死流，至泥环岸，同取解脱大成。如今的大城市中，佛教书籍多如牛毛，善法邪说鱼龙混杂，使人难以鉴别。很多人置身于数不胜数的修法与多如牛毛的堪布活佛之间，却感叹法宝难得，善知识难遇。这本书无疑是价值连城的珍贵法宝，将给渴望正法的世人降下期盼已久的妙法甘露。它是明灯，将为我们经济丛生的修行道路带来光明。它是传法，将承载着我们驶离波涛汹涌的轮回苦海。它是阳光，将为我们阴冷的娑婆世界带来无限温暖。它是善知识，将为我们传授走向解脱的无上法门。我殷切地希望大家能对此书见而生信，依书所教认真修学，获得坚如磐石的定界，早日证得菩提之果位。如果你还没有这本法宝，可向我们邮购，每本结缘价10元。经济困难者若对密法有坚定信心，并发愿看2遍以上的，我们也可免费结缘。联系方法：壬午年9月22日，2002年10月28日。吃素。午夜，手捧一盏清茶，独享寒夜的清幽，收拾着连日来因各种事物缠绕而变得琳琅的心情。身边，大成就者下达错置让诸所住的大悲书函，无声无息地吸引着我的视线。就着悠悠的灯光，顾不得阵阵袭来的倦意，我再一次翻开了这本让我刻骨铭心的书函。很快，纷乱的思绪又被书中情真意切的教诫所打动，我再一次全身心地沉浸于劝戒杀戮、力奉食素的章节中。合上书本，任思绪信马悠将地驰骋。动物历来是人类最亲近的伙伴，波光潋滟的清潭，苍翠碧绿的草原，静谧深幽的森林，处处是他们栖身的温馨家园。他们世世代代在大自然的恩赐中繁衍生息，欣欣向荣的动物家族与天地浑然一体，组成了一幅安详悠然、其乐融融的壮丽风景。然而，这份宁静却时常被凶残的人类所抢夺。虽然手无寸铁、势单力薄的动物热切地盼望着能与人类和睦相处，但这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在面对人类的一次次无情之后，他们心中的希望如同肥皂泡一般彻底化为乌有。血肉被吞噬，子女被宰割，惨遭杀戮的凄凉情节历历在目。昔日的温馨家园也因鲜血的横流、白骨的堆积而变得满目疮痍，不可抗拒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和谐亮丽的风景也因为恐怖愁云的遮挡而即将堕于黑暗。杀戮之行也是诱发饥馑、瘟疫、战争的缘由。想着想着，心不由得为之而开始震颤，在震颤之余，不禁反问自己：难道我也要因啖食血肉的行为而甘愿成为屠杀生灵大军的其中一员？或者 成为他们的帮凶吗？我反复地责问自己，心也因此而紧缩起来。由于从小的生活环境，使我养成了比较坚固的吃肉习惯，接受佛法的熏陶后，虽然有过多次短暂吃素的历史，但终因各种因素而未得持续。吃素的情节虽然掩藏已久，却一直难以攻占吃肉恶习占据的那片城堡。最近针对自己久积的陋习，再次重温先辈大德关于戒杀茹素的教诲，惭愧之心犹如一根无形的鞭子，一阵阵地抽打着我那颗坚硬的心，慈悲的烈焰也开始在胸中灼灼燃烧，强劲的动力终于使我蛰伏已久的情绪开始萌动，使我再也无法随意吞嚼父母血肉而无动于衷。我决定从今天起，用吃素一年作为行动的起点，并以专门的章节将戒杀吃素作为主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以提醒自己以及周遭的人们，早日能以慈悲之风驱除心中的暴戾之气，将延绵已久的对其他生命进行杀戮暴虐的行径，消融在慈悲的融融春意之中。在《涅槃经》《楞伽经》等大乘经典，以及莲池大师、印光大师等高僧大德的众多论著中，有关杀生食肉的无尽过患、救助生命的无量功德之类的种种言说，早已使我们耳熟能详。弘一法师也曾为此痛下针砭：示意众生与我体同，应起悲心，怜悯昏蒙，普劝世人放生戒杀，不食其肉，乃为爱物。慈悲本应该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但是许多像我一样心如顽石的佛教徒，在面对如山的慈悲教言时，却仍然毫不动容，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仍不惜以其他生灵失去生命的痛苦作为代价。更可恨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以修习密宗为幌子，肆无忌惮地大开杀戒，如肉饮血。作为一名真正的修行人，我们应当扪心自问，在曾为父母的动物血肉面前的麻木不仁，是否真是正德等尽无二境界的标志？遥望苍天，直面银汉，斗转星移，草木荣枯。人类文明的进程已跨入一个飞跃的时代，我们怎么能再回到那温情匮乏的蛮荒岁月呢？在西方以世素食为时尚的今天，相信不久的将来，戒杀茹素的风尚就会在全世界盛行。但愿佛法的春风能早日遣除杀戮的阴霾，使朗朗悲日重新在人们心中冉冉升起，并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壬午年十月初七，2022年12月11日，深夜于马尔康。